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这在新约圣经的302面。我们请读11、12两节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1、12两节，找到以后，请各位同声来读这两节圣经，请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。我再读一遍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。首先我要跟各位思想几个问题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有的事。也许你认为我这问题很幼稚，不过对我们今天所传讲的真理有帮助。第一个问题是问，请问各位，当你把信写好了之后，贴上邮票封好了以后，你把你的信投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呢？是投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呢，或者是投在油桶里面？当然是油桶里面咯。哎，牧师你这么糊涂啊，哪有人把信写好了丢在垃圾桶的？油桶，没错。请问你丢在油桶了以后你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在那油桶的附近徘徊，查看一下邮差先生有没有按时间来收？等到他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过去说，哎，你可别拆开我的信偷看呐、啊、特别是爱情信不能看呐、啊、那你会不会想说，哎呀，他会不会把我的信丢掉？我这封信能不能够寄到我所要寄达的那个对象，那个目的地呢？不会，你的答案就是投下去，就是投下去了。因为你深知缺信，你一看，哦，这个上面这是邮筒，上面有这个 US 这个 mailbox 的这个记号啊，你就把它投下去，它就会给你送到。因为你知道，你也相信。那请问第二个问题，你把你的钱存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存放在银行里面的，当然是。请问你把那些钱存到银行里，你交给他，或者支票，或者是现金，交给他以后怎么样呢？他给你登记了，在你的簿子上面，你是不是就回家了？或者是你还要在银行那里查看一下，徘徊说，哎，这个建筑物坚固不坚固啊？有没有保险呢、啊？这个有没有强盗会来抢我的钱呢、啊？偷我的钱呢、啊？这个房子会不会失火？一旦失火，我的钱就没有了。这个银行会不会倒闭？倒闭了了，我的钱就泡汤了。你都没有，存好了以后就回去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你也相信，你知道这个银行不止我这一点钱，好多钱都存在这里了。我这点算什么？再多的钱，银行它还有保险的，没有问题。就回去了，因为你知道你相信了，所以你就很深信不疑的把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。第三个问题，假如你明天要去洛杉矶，前几天已经把飞机票都买好了，是买的这个 United Airlines 啊，那是明天早上8点钟的飞机，你到了飞机场，给他画好了位置，告诉你说多少 gate， 你就到那去等着，飞机门打开了你就要进去。你是不是到了那里以后，你不进到飞机里面去，不把你自己放在飞机里面，你又跑回来到柜台去问一问说，嘿， 你这个飞机靠不靠得住啊？哎，地点会不会飞错？在路上今天会不会摔机呀？会不会被劫机呀？我是要去洛杉矶了，你别搞错了，一接机把我接到莱比利亚去见格达费了，这就麻烦了。会不会这样？不会。说看了票到了时候我就去了，就上飞机把你自己放在飞机里面，就坐在那里等着飞行员就开了，带你到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这个飞机，你也买好了飞机票，它一定是去洛杉矶，你相信。那么这一些平常的事我们都知道，有这样的信心。可是各位，在我们的信仰方面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信靠主耶稣的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相信了，我们知道已经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做了基督徒了。那么究竟对我们的信仰怎么样？我们有没有深深的知道，有确实的相信呢？假如有人今天问你说，某某人呢，你信了耶稣没有？信了。啊，那你得救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得救了没有？好像有好像没有啊。你真是有了永生的把握了没有啊？有是感觉有，有是没有呢？那么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所信靠的主是不是全能的？是。你有没有主同在的？是。主与同在，主是不是无所不在的？是。那么请问你呀，在任何一种的情况里面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感觉的经验主的同在呀？当你忧伤难过痛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经历主的安慰，经历主的得胜啊？哎呀，这个我恐怕要考虑考虑啊。所以好多这样的情形实际的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发生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看见，我们要知道真理，真理是我们得以自由。我们知道明白真理，我们那个信靠主耶稣的那个心，那个交托的心，我们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你有得胜的生活，你才不天天忧虑；有得胜的生活，才不至于失败；有得胜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段读的圣经吧。这是使徒保罗的一个见证，他说，我为这福音的缘故奉派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一直到那个日子。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说了很宝贝的真理，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就是保罗一个得胜的见证。首先我们要思想他在什么样方面得胜呢？他在他自己的职位本分上面是有得胜的见证。他有什么样的职分呢？他说，我为这个福音的缘故，我是奉派第一做传道的。他有传道的职分。什么叫做传道啊？这个传字有什么样的意思呢？传字在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有一个宣告的意思，向人宣告。一个人站在高处，或者当着许多人说话，各位请注意听啊，我现在报告你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宣告的意思。他宣告什么呢？就是前面所讲的，他宣告那个福音的信息。他说，上帝恩待我们，恩召我们，把创世以来的奥秘告诉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把人类的那个大仇敌死亡除去了。耶稣基督显明出来，把那不朽坏的生命表明出来了。谁要信靠上帝那儿子耶稣基督，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不朽坏的生命可以胜过死亡。大好消息他宣告。所以传道的意思是宣告这个信息，到处宣告。好像那个约拿一样，约拿到了尼尼微城，他宣布，他说， 各位注意听啊，再过40天，这个城就倾覆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宣告，宣告的意思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保罗那里用了这个字，宣告什么呢？他说，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，你们信的也是徒然。那个传字就是宣告，他说我向你们所宣告的就是枉然的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他奉派做一个宣告者，还有呢做使徒。使徒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10章的第一节，耶稣基督选召了12位使徒，叫那些门徒来，他就拣选他们，给他们特别的权柄，他们能一并能够赶逐污鬼，能够行神迹奇事，传扬福音，为主做见证，奉差遣出去。这是使徒的意思，做传道，做使徒，还做什么呢？第三，下面说做什么？做师父。师父什么意思啊？师父要教导人。所以他不但传这个福音，宣告这个好消息使人相信呢，他还要怎样呢？他还要做师父教导他们，把圣经的话好好的教导，再教导，神给他的启示一点一点的教导他们，使他们更深更多的明白圣经。这是做师父，做教导人的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0章，保罗就说了，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，他说凡是对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回避不跟你们说的，或在会堂里面，或在你们的家里面，我都教导你们。这是什么？做师父教导。他说我奉派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做福音的缘故，上帝给我这些职分，托付我做这样的事情。感谢主，保罗在他的职分上面他尽职尽责，正如使徒行传他说的，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只要走完我该走的路程，完成神所托付我的事工，我的职责。那么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职分哦。基督徒有没有职分？有。那我们现在就做，我们在家庭里有没有职分？我们有做爸爸的，有做妈妈的，有个人不同的身份，有做儿女的，有做祖父的，有做祖母的。那我们在社会上面有没有自己的职分呢？也有啊，有做学生的，有做老师的，有做商人，有做买卖，有做伙计，有做老板的，有做教授，有做工程师的。各个不同都有自己的职分，有自己的职位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位，也要尽自己的职责。可是你知道，基督徒还有除了我们地上的这一般的职分以外，还有一个职分，你晓得不晓得？基督徒，你知道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上帝还给我们的职分。保罗是奉派做使、做传道、做使徒、做师父的。那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职分？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请看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是在新约圣经的336面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找到了以后，请各位同声来读，请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看得很清楚啊，这里使徒彼得说，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什么样的职分呢？第一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；第二呢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；第三呢，是圣洁的国度；第四呢， 是属神的子民。好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着四种的职分在我们身上。第一是被拣选的族类，说我们这些人是上帝从万民中把我们拣选出来的，是他把我们选择的，不是我们选择他。他既然把我们从万民中选出来拣选出来的，他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无论我们的言语怎么样，我们的背景怎么样，我们的国籍不同，但是上帝把我们拣选了出来，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，是神的选民。第二呢，有君尊的祭祀，有君王的职分，有祭司的职分，有君王那样尊贵的职分的祭祀。你看好没有，神看我们的那个职分那个位分是那样的高啊，不但我们是祭司，我们也有君王之尊的祭司，我们也侍奉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然后是圣洁的国度，是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那么我们应当有圣洁的生活在地上啊。第四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有所属的，神是我们的天父或者是我们的王，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这四种的职分在地上，天国的子民在地上有这四种的职分。这个职分是做什么呢？是要我们在地上活着，把天上的职分在地上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个人按照我们的家庭来说，我们在社会上的职分来说有我们一份，另外加上我们基督徒的职分有这四种。我们这四种的职分就是在我们的家中，在社会里面把天上的职分表明出来。无论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面，我们能够把天上的那给我们的那个职分在那里把它活出来。你是医生也好，是护士也好，你是工程师也好，是老师也好，是公务员也好，是商人也好，是开餐馆的也好。我记得我在波特兰在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啊听见这样的真理，他是做餐馆，那餐馆叫做迦南饭店，迦南餐馆，圣经里面那个迦南。我说我们开餐馆呢也能够为主做见证。他后来怎么做见证呢？他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架子，一个架子，架子做什么呢？放单张，放好多种不同的福音单张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把它摆在那个地方。人家一进来，他说这是 free 的，自己可以随便拿。哎，拿完了以后，他又加很多很好的、很漂亮的、很好看的。有人就因为读这个福音单张，信靠主。有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发福音单呢，就晓得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有很好的见证。礼拜天他一定不开门的，每个礼拜天他一定关门的，不管生意怎么样他是一定关门，他说我们要去礼拜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那恐怕生意会受影响哦，礼拜天有很好的生意啊，但是不但不受影响，反而更好。为什么呢？他平常就有见证啊，人家到那里去了以后就能感受到他们是基督徒，而且他们做的那个东西出来是真材实料，不马马虎虎，胃口做得好，东西真好，新鲜给人吃，所以那些客人都晓得他们是基督徒啊。我们要吃东西啊，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去，礼拜天呢你吃不到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要去礼拜。结果呢，他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那一段时间呢，那个经济不景气啊，好多餐馆都关门了，没有生意啊，哪还上餐馆呢？那个这个家庭都活不了了。哎，他那个餐馆呢一点儿不受影响，照样排队。他说人家祷告是说要客人多一点，人家盼望是要客人多一点，他说我们两夫妻祷告说，主啊，够了够了，再多我们忙不了了，感谢主。他做餐馆也能够把天上的那个职分表明出来。哎，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听见这个见证啊， 你们各位大概也晓得，那个中国广播公司的总经理以前那个黎世芬先生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，他常做见证，对众人做见证。他说我这个中广公司的总经理啊是副业，他说我为主传道啊是正业。他常常为主传道，常常做见证，感谢赞美主。连我们做一个公务员的也能够为主做见证。昨天我们在摩拉嘎查经，有一位弟兄说啊，我的办公室摆一本圣经，我先读15分钟圣经再开始工作，哎，也有见证，感谢主。上帝怎么样奉派了保罗，他做传道，他做使徒，他做师父，照样今天上帝也把职分给我们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于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有君王之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神的子民。下面说为的是要召我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为他做见证。保罗在他的职分上面深知他也缺信。第二是在哪一方面呢？是在他的遭遇方面。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着许多的苦难，奉派传福音他也受这许多的苦难，那是为什么呢？福音不好吗？宣告那大好的消息，人信呢，可以从黑暗出来进入光明，可以脱离死亡得着永远的生命，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，这个不好，传这个福音怎么会受这么多的苦难呢？而且不止一个苦难，是这么许多的苦难。我们看哥林多那个后书就能够看见保罗他受了好多的苦哦。他说哎呀，我几次遭鞭打，每一次打40啊，减去一下，我又有坐船的危险，又有盗贼的危险，又有假弟兄的危险，又有好多好多什么样的危险，多次不得吃，有饥有饿，多次不得睡，遭遇到那么多的苦难，那是为什么？传福音还遭遇苦难呢？不是传祸因呢？哎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福音的独一性。请各位注意听这件事，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遭遇到同样的苦难，为什么呢？福音只有独一个，只有一个。好像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，保罗就说，他说加拉太的人啊，我这么稀奇哦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偏离了福音，你们去随从另外一个福音，其实那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人来搅扰你们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更改了。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无论是我们是使者是别人，如果传一个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合，这个人他应该是咒诅。哇，这么严重的警告，保罗，你所传的福音就是一个，只有你所传的是福音呢、啊、那别的不可以。哎，今天有多少人不是有同样的说法吗？哎，你信什么都可以啊，你不一定非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可，耶稣的福音、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么一个，能拯救人的福音就这么一个，路也只有这么一条。主耶稣不是清楚在马太福音第7章说，他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，只有这一条。耶稣说我就是这一条的路，就是唯一的这一条。但是人的思想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，你走哪一条到了至终都是一样的，是殊途同归呀、啊、哎，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，福音只有这一个，永生的路只有这一条，救主只有这一位。提摩太前书2章5节很清楚说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福音有它的独一性，因为有它的独一性啊，人就讨厌，人就不接受。你就说哎呀，你们的心怎么这么窄呀、啊、你们怎么只有说你们传的这个才是真的，才能信主，才能得救，别的不可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得感谢主，福音只有一个，福音有它的独一性，那真是只有一个。 第二，福音有它的超然性。为什么？原因有它的超然性，也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。比如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，他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。耶稣基督在这世上，他不但是一位完全的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超然的能力，他能够叫瞎眼的看见，聋子的听见，瘸腿的行走，甚至于死了的人的复活。还有讲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复活了，说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为什么呢？不能通过我们的头脑，这个福音的超然性不能被人接受。我们这个不合科学，不合头脑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是因为神是超然的，他能够做超然的事情，超然的福音才能够拯救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自然的律之下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神所定的死亡和审判的律之下，唯独这个超然的福音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无罪的主，他能救我们。所以有人就不能接受，有人就起来反对。所以保罗说，你看我受这么许多的苦啊，为这个缘故，为福音的缘故，我受这许多的苦。不但这样，第三，还有因为撒旦的攻击。我们看见使徒行传，保罗蒙召去传道之后，他走在哪里，哪一个地方有福音的果效显明出来，哪里就看见有撒旦的攻击。他跟巴拉巴第一次出来传道，到了一个居比路那个岛上，那里就有信法术的、信邪术的一个淫女马起来跟他作对，抵挡他，毁谤他。他后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那里讲道，有很好的结果，很多人悔改信靠主，但是有一些人起来毁谤他，逼迫他。他后来到了以哥念放胆讲道，有很好的结果，但是有人起来反对他，撒旦接着人起来松动人，要这个逼迫他。他后来到了路斯德，医治了一个生来缺腿的人，坐在那里不能走路的，他叫他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。哎呀，人都尊重他，说这看啊，有神降临在我们的人间了，向他献花。他说我们也是人，我们是奉神的差派来传福音给你们的。结果怎么样啊？那些嫉妒的人，那些反对的人，撒旦就接着那些人起来逼迫他，打他，用石头打他，拖到城外，以为他是死了。他到哪里，圣灵有工作，撒旦也有工作。所以他说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我也为这缘故受着许多的苦难。就是他正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写的？是在监牢里写的，也是出其不意的，他又下到监牢里面去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个这个提摩太前书，他写信给那个提摩太，他说，提摩太啊，我现在写信给你，我盼望早一点到你那里来，假若我单言日久不能来呢，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他是要准备到以弗所去跟他亲爱的同工、亲爱的儿子提摩太见面的，但是哪里知道他在路上被捉拿了，把他下在监牢里面，尝了铁窗的风味，而且他没有罪，要把他下在监牢里面，是为传福音的缘故把他下在监牢里面。那在这个时候怎么样？这时候很容易灰心，很容易丧志，连那个提摩太，哎呀，他何等巴望啊！我的老师就要来了，这位老传道的人来了以后，我在这个教会可以多的帮助他，可以在讲台上帮助我，可以在教导人帮助我，可以在各方面帮助我，可以在灵性上帮助我。哪里知道我的老师走了一半被逮捕了，他一定很难过，所以他写这些。所以在前面他就说，提摩太啊，你不要以为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个老保罗被抓起来下在监牢里面为耻。他勉励他，各位啊， 这个时候真是保罗好像面临到黑夜，提摩太面临到黑夜，孤单彷徨难过灰心的时候。撒旦最喜欢人灰心。听说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一次撒旦开一个大拍卖，好多东西来拍卖，但是其中有一个东西他标价说这个是非卖品，非卖品。那人家问他说，你这些东西都可以卖啊，为什么这个不能卖啊？他说，这个我不买，这是我最好的利器。什么利器啊？上面写着两个字，灰心。灰心，他说哪一个人什么时候他热心爱主，哪一个人他什么时候也遭到了这个病痛，哪一个人他什么时候遭遇到这个重担压力，我就把这个戾气放在他的心里面，叫他灰心难过，他说我就可以在他身上为所欲为。灰心是撒旦最厉害的一个武器。感谢主，使徒保罗说，他说我不以为耻，虽然如此，我被下在监牢里面，我为福音的缘故，我不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和他的福音为耻，为羞耻，我一点不羞耻，反而怎样呢？反而他深信不疑。他说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，这一位我所信的信得过他，这一位我所信的他不会无视，这一位所做的我不怀疑他，我不以为耻，我也不以为疑，我也不怀疑他，我甚至不以为苦，虽然遭这些苦，他说这是自沾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他不怀疑，真是保罗在夜间那样的光景里面，他反而说出这么美的话。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也深信我所交托给他的，他都能够保守我，一直到见他面的那个日子。我不以为耻，我相信他，我都交托他。真的，各位，我们信上帝多少，我们就交托上帝多少。你信那个邮筒是可靠的吧？你所有的信都投在邮筒里面。你信那个银行是可靠的吧？你把你的钱都存在银行里。你信那个飞机可靠的吗？你自己当然是就把你放在飞机里。你信主耶稣是可靠的吗？把你自己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手中。我们交托耶稣多少，他就保守多少。你有多少信心交托给神？你的难处、你的重担、你的灰心、你的难过、你的病痛、你的被人误会、被人藐视、你年纪老迈，你觉得现在是日末的时候了，你遇见这样的光景，你信靠主，交托主，说主啊，我信，我深信我能够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你能够保守我。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庭交给主，神就保守；我们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主，神就保守；我们把我们的学业交给主，神就保守；我们把我们的前途交给主，神就保守；我们把我们的婚姻交给主，神就保守。我们交托多少，神就保守多少，一直保守，他说绝不失去，绝不会落空。神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，不会落空，不会羞耻。那信靠神的人永远不会羞耻。撒旦有时候虽然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要吞吃，但是感谢主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。有一位司机先生，他开山路，开汽车货运，开到半路啊，那个山上不这个汽车坏掉了，停在那不能动，那怎么办呢？天又黑了，他只好在那里休息睡觉。哎呀，到了半夜，他听到一种声音，毛骨悚然。哇，在那月色星光之下一看，什么事啊？一只大老虎啊，哇哇，他吓得不得了，可是发车又发不动呢，按喇叭，喇叭又不怕，喇叭那个老虎也不怕，吓得不得了。一直到那个货车司机后面都有一个那个有个窗口，有个洞，他说那个老虎从后面跳进来，那个爪子伸进来，不是把我脑袋瓜子都拿走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他急呀、啊， 他忽然想起来，他开那个灯，那个大灯一打开，那货车的那个灯很亮。那个老虎一看见说，哇，这两个眼睛比我眼睛还亮，他跑掉，老虎跑掉。哎，很宝贝的意思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在深夜的时候真的能够试验出来神的真光，在黑夜的时候我们想到那在我们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耶稣基督，能够驱除黑暗，能够向那吼叫的老虎狮子使他们远，使他们逃避。所以保罗说这样的话，他说啊，感谢主，我虽然受这些苦，但是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而且我深信我所交给他的他都能够保守，不至于失去，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。你听着像什么？好像那个夜间的歌唱者所发出来的歌声哦。你没听过夜半歌声？白天你唱歌很少有人注意啊，但是你到了人生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可能你我都唱嗓子不好没有关系，你唱一首歌出来，如果从心里有感而发，很多人会受感动啊。是那个夜半的歌声，那些在旷野的牧羊人听到夜半歌声呢，对不对啊？他们在那天又黑呀、啊、再来看守羊群，也许很惧怕，但是忽然听见天使唱歌，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胜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啊。那些牧人一听见以后，他们说走啊，我们去看主基督啊。他们听见什么？夜半的歌声。你看那个很凶暴的在菲律宾的那个监牢里面的那些囚犯，那个凶恶的那个禁足在那里看门的，他们怎么样？大大改变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希腊的夜半歌声。他们两个被打了，下在监牢里面，到了半夜他们两个二部合唱了，唱起来了，保罗希腊就唱起来了。那个歌声一唱出来呀，那些囚犯们他们受感动，他自己的锁链脱落了，那些囚犯们的心也受感动了，他们信主，敌人变成了朋友，全家人归了主。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夜间还能歌唱。约伯受了许多的苦，大的试炼，但是感谢主，他约伯记有个很宝贝的话，35:7的，耶和华上帝使人夜间歌唱。因为人要夜间歌唱，所以上帝造了夜。有时候我们遇见真是夜晚，难过的时候，孤单的、寂寞、彷徨、难过，觉得无助，觉得压力很大，怎么办？这是感谢主，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原则。保罗有得胜的见证说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，我保守他多少，我交付他多少，他就能保守多少，一直到见主耶稣基督面，我不至于羞愧。无论在怎么样的境遇当中，我们可以靠主得胜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不但有得救的真实的把握，我们深深的知道，确实相信。主啊，我们还可以靠着我们的主，在这世界上度过我们今生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得胜的见证。您知道我们个人所处的光景如何？主啊，你知道我在我们的心中可能有人灰心，有人难过，有人觉得孤单，有人觉得痛苦，有人觉得无助。天父啊，求你恩待，你就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，安慰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愿意说，主啊，全能的主，爱我的主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切交在你的手中，我相信你能够保守保全我，不至于羞愧，不至于羞耻，一直到见你面的时候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主的话语在我们个人的心中都有亮光和启示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